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27岁年轻人反对改澳洲日为自选假日。诺克文将提早在3月结束驻美大使任期。澳洲人口或被低估100万人。澳洲新型超级 K 流感来势凶猛，去年新州逾6200家企业破产。澳洲总理宣布1月22号为全国哀悼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澳洲年轻世代正引领反对企业觉醒文化的浪潮，强烈反对将1月26号澳洲日 （Australia Day） 改为自愿休假日。该项民调由公共事务研究所 （IPA） 委托独立市场研究公司 Deloitte 在2025年12月6号至7号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了1011位具代表性的澳洲成年人。民调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部分企业将澳洲日公众假期改为员工自选休假日是错误的做法。结果显示，50%的澳洲人认为将澳洲日改自愿休假日是错误的做法，仅有21%表示认同该做法，另有29%持中立或不确定的态度。在年龄层分布上，反对声浪最明确的是18至24岁年轻人，占72%。其次是25至34岁族群，占53%，以及55至64岁族群，占50%。IPA 负责人主任丹尼尔·维尔德1月12号表示，澳洲年轻人正站在反对觉醒企业的最前线。联邦政府亦重申对澳洲日的官方立场。总理助理部长派翠克·盖尔曼1月11号在帕斯对媒体表示，联邦政府持续为澳洲日提供实质支持。强调该节日对凝聚社区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各地地方政府和社区团体每年1月26号都通过不同方式促进社区团结，欢迎新成员，并共同庆祝澳洲的价值观与精神。他同时宣布，联邦政府将拨款1000万澳元，用于支持全国各地的862场澳洲日庆祝活动。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宣布，诺克文将在3月底结束驻美国大使任期，比原计划提前1年离任。艾尔巴尼斯在1月13号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表示，这一决定完全是出自诺克文本身的意愿。诺克文的工作投入程度，在我见过的人中是少有的。他将这份工作视为公共服务的延续，不单止为澳大利亚，也是为全球社会服务。我仅代表国家感谢诺克文为澳洲所作的贡献，以及他在我们最重要的安全盟友面前为澳洲利益所做的努力。诺克文将在3月31号正式结束其驻美大使任期，对任人选尚未公布。随后他将出任澳洲议会政策研究院全球主席。他在该机构官网发布的声明中表示，他对获选这一职务深感荣幸。诺克文任内多项成绩虽然获得了肯定，但亦引发了不少争议，因为他曾在川普第二次当选前发明指责川普是西方的叛徒，以及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总统。一项最新研究警告，澳洲的实际人口规模可能比官方统计数据多出约100万人，这个正在进一步加剧全国基础设施和住房供应的压力。非营利组织可持续澳洲人口 SPA 表示，现行统计方法规定只有在过去16个月中至少居住满12个月的人才会被计入官方人口数据。这一计算方式导致大量短期或流动性较高的人群被排除在外，例如持学生签证者、背包客以及部分技术移民。澳洲政府机构人口中心上个星期发布的最新预测说，澳洲人口将在未来6个月内突破2800万人。但可持续澳洲人口认为，澳洲当前的实际人口规模已超过2900万。该机构发言人罗兰森表示，在综合考虑签证限期和居住定义后，该机构发现有超过100万人虽然实际身处澳洲，却未被计入统计局的居民人口估算数据中，而这种低估正导致澳洲的资源捉襟见肘。澳洲卫生部门警告，澳洲人需为今年可能异常严峻的流感季做好准备。一种传播速度极快的新型流感毒株 Super K 的超级 K 在澳洲的夏季引发大量感染病例。2026年刚过了2个星期， 结果已报告超过2500例感染，流感 H3N2亚分支独株感染病例，该独株被称为超级 K。这个时候正是澳洲的夏季，亦是通常情况下流感病例较少的时期。因此，这次超级 K 在夏季的传播速度之快，令医学专家感到意外。总体来讲，H3N2 型流感超级 K 通常比 H1N1 令人感觉更难受一点，在异人群感染后可能需要住院，甚至出现更严重后果，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它比以往的流感毒株更致命。麦斯伯格提醒公众不要忽视早期症状，尤其是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等高风险人群，有症状的人可以在家自己做检查，有待于尽早获得针对性治疗。据消息，新州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有专家企业因无法承受公外成本被永久关门，人们担忧澳洲制造的梦想正逐渐消失。根据澳洲证券及投资委员会 ASIC 最新统计，2025年超过6200家新州企业破产，其中餐饮和建筑业遭受重创。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的12个月中，共有1473家建筑公司进入破产清算，同期另有752家餐饮企业陷入外部托管。此外，年12月有387家企业倒闭，制造业则有436家停止运营。新州商会会长亨特表示，会员企业纷纷警告经营成本已变得不可持续，强烈要求加大对本地制造商品及澳洲服务的投资力度。他说，能源、保险和合规成本的增长速度远超很多小企业的承受能力。我们看到不断上涨的成本，繁忙就业和现金流危机正将企业推向破产边缘。会员认为，增强本地采购意愿，尤其是在政府采购方面，将立即提振小型企业和地方经济。他同时建议新州政府恢复对 Business Connect 计划的资助，并推出更具野心的 Business Connect 2.0 聚焦新优势领域。此外，他建议政府将薪资税率从目前的 5.45% 降至 5% 以下，并将免税门槛提高至150万澳元，以同维州及昆州更具竞争力的税率接轨。为了振兴经济，他还建议为区域企业引入永久 1.2% 的优惠薪资税率。代理新州小型企业厅长马克尔戴利则表示，新州企业破产数量正在下降，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较前一财年下降约17%。同时，新州小型企业总数持续增长，从2024年的287万家增加至2025年的近90万家。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总理艾尔巴尼斯宣布，1月22日为全国哀悼日，悼念联邦地恐怖攻击的罹难者。艾尔巴尼斯话，哀悼日的主题是光明终将胜利，旨在团结和缅怀逝者。在哀悼日，澳洲所有联邦政府大楼都将降半旗致哀，更多细节将在这个周末公布。澳洲上一次设立全国哀悼日是为了纪念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逝世，当时宣布2022年9月12号为一次性公共假日，以表彰其对澳洲的贡献。不过这次宣布距离1月12号仅有一个星期多的时间，因此预计不太可能额外增加一个公共假期。之前2010年2月6号亦曾被定为全国哀悼日，以纪念维州黑色星期六森林大火中丧生的173日。更早的1938年，原住民维权人士库帕弗格森和帕腾宣布1月26号为哀悼日，以抗议原住民自150年前殖民化以来所遭受的暴力、剥夺和歧视。自去年12月14号邦迪海丹光明节活动发生枪击事件以来，已有数个群体举行悼念活动。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